这个不是很容易讲啊，我感受到就是说，因为这个周末啊，过去的周末的话呢，就是突然经历一件事啊，就是在林里啊，突然的啊，我就在想啊，就是上一周的话呢，我们讲的就是这个这个救赎就是他是我的救赎主啊。那我觉得本来我是问道成肉身的启示啊，但是不知道怎么进到这个救赎，因为我自己有一些对未来的一种惧，有还是有惧怕啊，就是还是想去预备但是呢就是。好像，对这个，他是我的救赎，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都是我的救赎主，是我可以来依靠的啊，所以我就特别感动。那么呢，在这个周末的那个晚上呢，我就又把这个话题带到神的面前来，我就说，神呐，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啊，其实道成肉身的启示在。之前的话呢，其实要是说透过圣经，还是有很多的啊。就是神为了爱我们呐，才派他的儿子来呀，来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了。我相信这都是在爱子的国度里面的一个，要把这些都在灵魂深处的，要真的来认识这位救赎主啊，或者是道成肉身的这个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是要把它。开启啊，透过圣灵，因为这个我自己深深感觉，没有圣灵是很难的啊。就像我记得天国降临，我们有一个就是什么323嘛就是个人得救啊，就是宝血立约呀，还有天国降临啊。我当时还在问神，哎呦，我说神的这个天国降临啊，特别是到美国参加这些会啊，这个就是天国是不是就是圣灵充满了因为我们这个特会。就是需要圣灵充满当然这个是很好的在天国里面，他就是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这个是对的但是呢，神就给我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这个天国里面他就让我竭力的来就是天国降临。他说天国降临，你要更深的来认识这位天国的王啊。他就把那个以赛亚书有些经文给我我就只是问只是问那么呢，这个那就是本来我就想留在那个经文里面，不断的被开启，因为耶和华的热心要快快的要来成就这件事情嘛，就是在新约里面被成就所以在新约里面，就是说，就是你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要认识我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你要更多的来认识，反正就是这些那么特别是来，也就是上周吧，才开始就是得到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嘛那么他又给我带到别的地，又他不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带到别的地方解决我里面就是很深的一个就是一种对将来的一种啊。一种的担忧吧，惧怕也好，担忧也好，我才知道，就在末后的时代，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环境怎么的恶劣，他都是我的救赎主，他可以把我从这个环境里面救赎出来，或者是他把，这些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一样的因为他是救赎主嘛，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对一个救赎主，真的是需要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开启和认识，但是呢，我也没有停在那里，反正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傻然后我就说，哎，我神呐，我说，你开启了那么呢，我就应该按照这个线往前。其实我们这个平台每一个主都愿意进入，只要你练真的进入，然后来真实的来领受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还是没有进到那个里面就是更深的体会他是我的救赎主。我只是呢， 平时的一个打算呢？平时的一个祷告呢，我常常有这种祷告，这种祷告我感受到神是特别的喜悦，也是在这个平台就是开启啊，因为我觉得人有很多的软弱啊，这个软弱有时候让我们就进入一个沮丧的里面啊，进入一个沮丧，就是好像在这之前的一个祷告，就是好像你怎么追求，好像总有一个冷漠在那里隔绝啊，那你要进入很深的一个光照。就是这个仇敌，就是这个撒旦啊，这个分别善恶树也好啊，还是怎么啊？他就是因为什么？他是抵挡，你里面有一个抵挡爱的，他就是来抵挡。就其实撒旦的名字也叫抵挡者，就是抵挡，让你就是没有办法竭力的进入啊，进入啊。刚才我们还讲到这个经文，就竭力的进入一个安息的里面，就是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的里面啊。那么呢，就是说我在这个，我也继续来问啊，就是得到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启示。我相信这个应该这是一个主线啊，住在基督里面，一定要把这个被开启啊。但是呢，我只是还开口啊，只是一个开口。哎呦，我说神呐，你要开启我啊，有道成肉身的启示。哎，我突然就在灵里看到我自己。哈，哎，这个也很奇怪，这真的是需要来牧者来查验啊，来查验，查验什么？就是说，哎，我怎么觉得我自己啊，就是一种，怎么讲，就是一种，就是捆绑得很深呐，就是好像我就看到一个景象，也不知道是我自己了还是他人，不知道啊，我就看到一个人呐，就是。在一个很深的包裹的里面，就是缠着，就是裹着自己啊，就是把自己呢就很不容易敞开啊，就是你要得到就是就是那个，哎呀，怎么，就是得到这个这个启示啊，就是你要得到就是这个什么，我刚刚还在讲，脑袋就分享分享的跑啊，就是得到这个独生子的这个启示啊，那么呢，就是说，我就发现是有困难的，是有困难的啊。道成肉身的启示，你要认识这个真理，这是个真理啊，你要认识它，你是有困难的。就告诉你啊，就打个比方，我对救赎一样，我对他是我的救赎主，他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他就可以把我救赎出来。啊，它可以改变我的环境，它可以改变周遭的啊。那么呢，因为它是救赎主嘛，它可以把我从各样的环境拯救出来。那么你要认识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的话呢，其实你灵魂深处啊，就是说你要想进入啊，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我个人来讲也是很不容易的啊，不容易就是说我就看到一个，马上就看到，哎，这个很奇怪，就看到一个灵魂深处的一个包裹。这个包裹是什么呢？就是各种的把自己就是包裹起来啊，就很不容易敞开啊。然后在包裹的里面呢，大家就各自找，各自去。其实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很久了，我不知道，就是各自好像去找出路的感觉啊。就是在这个找出路里面的话呢，其实信神也是一样。啊，信神也是一样啊。然后呢，他就，哎呀，我说怎么是这样的呢？啊，我说我在问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安全感呢？然后来，就好像把自己没有办法敞开一样的啊，没办法敞开，然后就裹在里面啊，很深的一个包裹或者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好像不知道啊，好像你想进入啊，进入好像不容易，然后就是很不容易敞开，然后在这个包裹的里面的话呢，大致就大概好像大家就在追求各自的追求，但是跟这个是隔绝的啊，跟这个是隔绝的，因为我刚才在这里等候，我就不晓得神想，我神啊，你想说什么呢？啊，他就告诉我，他就说呢。你要想进入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 啊，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啊。你想进入啊，那你在一个包裹里面，你要想进入的话呢，就是说爱子的国度，要想真正的把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把它开启的话呢，你是需要不断的竭力、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进入啊。当然，他跟我讲到就是说一个专心啊，其实每个人做每一样的事情的话呢。就是都需要这个品格，就是一个专心啊，专心竭力啊，你才能得到你要得到的这个赏赐。那么呢，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我不知道是这个群体还是邻里啊，也不知道是我自己，反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大家也都很追求，很渴慕啊，但是呢，他好像就是你要。就是你要丢弃很多东西，就是你认为好的东西，很多好的东西，你是需要不断的丢弃的，然后竭力的来追求，专心啊，竭力的啊，因为在这个时代是很不容易专心的，也很不容易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进入，也很不容易的啊，因为我看到就是说，我在林里我就看到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要。为了得到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你要真的渴慕，或者你真的很专心竭力的话呢，你要丢弃一些东西的啊。你这些东西不丢弃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竭力的进入。我记得就是说我自己有一个祷告，我觉得是特别萌，就是我们追求，刚才我说过，就是有很多的软弱啊。这个软弱的话呢，我觉得神是怎么来看我们的软弱啊？那是在罗马书的8章啊，就是说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我有很多的软弱啊，我很不容易安静下来啊，很不容易啊，专心啊来进入，或者总是老是容易跑啊。这样的光景，而且呢，让我行道啊，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啊，尽管我觉得我自己是很追求的啊，但是神就说，在罗马书那天，我就对这个经文特别的有感触，他就说，这些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啊，我们确实有很多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了他的儿子。所以，我临人每次的祷告，我就说：“父啊，谢谢你，我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呢，因着这些软弱，你借着你的儿子来帮助我，一直到帮助到，为了得到我，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让我可以来，不再找借口，不再旁通，然后让我可以来顺从圣灵，不顺从我的这个己或者这个肉体，不能去顺从，为这些找借口，而是要。”竭力的来呼求，或者要来，竭力的来进入，住在这个父的怀里，或者竭力的进入他爱子的国度。因为在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你首先的进入就是你是被爱的，你常常要感受到你在这个国度里面，你是特别拣选的，你是他眼中的同人。你首先是他的子民的时候，你首先经历就是这个爱子的这个爱，这个独生子的爱，你是要去享受的，所以你常常要感受到什么，就是感受到你是被爱的，你在这个国度里面你是被爱的，尽管你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你是竭力的进入，你甩掉一切的东西，你认为好的都要把它甩掉啊，然后竭力的进入啊。这个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觉得这个平台就是要想真正的住在基督里，我不知道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求神也牧者来查验吧，好不好？牧者来查验，我不知道我领受的这个要求神来怜悯我们，好不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代祷团，然后我们抓紧时间，好吧？
哈利路亚，是的，神呐，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你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 真理。主啊，你现在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在这两个特会之前，你一再的显明，主啊，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的软弱，主啊，你来不是要定罪我们，主啊，你乃是要来救赎我们的，主啊，真的是在你这份长阔高深的爱中，主啊，你要再次的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里面救赎回来。你从这个孤儿进入到儿子，主啊，从这个黑暗进入到光明，主啊，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义，乃是因着你的大怜悯和你这份真的是亘古而有的这份永不改变的爱，主啊，就求你来怜悯孩子，在每天的与你这样的一个同行的里面，主啊，你要不断的借着你真理的话语的开启，你来更新我的心思意念，帮助孩子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这样的一个世界观的里面，能够完全的被你的真理的话语所更新。主啊，真的是说让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查验你的旨意是有何等的善良与纯全，主啊，以至于让孩子更多的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来听到你的话语，主啊，相信你的话语，并且能够行出话语来。主啊，我知道我自己是做不到的，但是主啊，你的圣灵会成为我里面的力量，也成为我里面的帮助，更成为我里面的主啊，这个光来带领我前面的路程。主，我谢谢你帮助我更深的住在你的里面，真的是要竭力的进入安息。主啊，怜悯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等到我们感谢我们要竭力的进到你同在的里面，耶稣，我们赞美你，来帮助我们掀开我们里面一切的虚假，也掀开我们里面一切的无知，也让我们来借着圣灵来断开我们里面一切的捆锁，也让我们的灵人可以真实的来遇见你，来被你来救赎。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啊，给我们新的一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从你而来的祝福，你的话语的引领。主啊，你真的是看我们看得好清楚，但是我们自己看自己看不清楚，我们也不是很认识你，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不是很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不敢把自己交给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这一代人，主啊，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任何人都不信。主啊，今天我们愿意来信靠你。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像孩童一般那样的单纯的心，来信靠你，来依靠你，把自己交给你。因为你真的是在啊，把我们带到一个重新学习做人的过程中，一个重新学习啊，重新认识你的过程中，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心里又加给我们渴慕，更多的渴慕，让我们真的就是渴慕定睛仰望你，渴慕单单的为你而活，真的是渴慕在我们的生活的层层面面，你都可以掌权。主啊，谢谢你，主啊，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每一天中，我们在你里面更长进啊，我们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减少，你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主啊，谢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真光，要照在身在这个世上一切的人。主啊，当我们就近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看见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软弱。主啊，我们也承认，主啊，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来面对这些软弱。主啊，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不安全感的里面。主啊，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羞耻定罪。主啊，所以我们就隐藏包裹自我防卫。主啊，我们也陷在各样的惧怕担忧的里面。求主来怜悯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面对软弱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来呼求你的拯救。主啊，你的救赎要再一次要来领导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帮助我们也放下各样的重担。主啊，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主啊，也赐给我们有忍耐。主啊，能够与圣灵同工。主啊，每一天，主啊，靠着圣灵来致使我们肉体一切的恶行。主啊，靠着你十字架上的大能。主啊，我们主啊有信心有盼望。主啊，你不要在你所命定的日子当中，主啊，带领我们进入得胜。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啊，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啊，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什么和幸福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啊，就是这个还是接续了这个上周的这个话题啊，就是 讲到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和这个救赎啊，就是什么也是在继续的在寻求啊领受这方面啊，特别讲到这一个这个要竭力啊和专心啊，我们要来认识啊这个这位神，要认识道成肉身的启示，认识这个救赎，这个是要有竭力和专心啊。所以这个我们才可以来认识这一位神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的这一个指出我们的这个问题和这个方向吧，就是说啊，我们就是我们的寻求啊，要专心啊，要竭力啊，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我们是很寻求，但是是不是做到了竭力啊？我们也很追求啊，渴慕啊都有，但是是不是很专心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指标啊，这是一个指示，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没有竭力啊，可能就是也没有专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还有很多的保留啊，没有竭力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的保留啊，这个并没有尽上这个全力也没有专心，就是说我们的心还有很多别的事情来操心啊，就是或者别的追求来分心旁通的事物没有专心来寻求神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就是来竭力进到竭力和这个专心的里面啊，这个就是这是只是一个方向。那么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的竭力更加的专心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行道是一个秘诀啊，其实行道是个秘诀，就是我们不可能一步啊就是说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人了啊，就彻底的改变了，不会的啊，这个改变它总是要一点一点的来改变的。那么呢，这个怎么样可以就是说进步啊，怎么可以更新啊，就是提升。那么我觉得行道是一个关键，就是你能够在具体的这个生活当中能够来行道啊，对照什么话语啊和你现实的观景，我们发现都是有很大的距离的。那么呢，你在一个具体的方面具体的世界上面来行道啊，那么呢这个它就会带出这个转化，带出这个改变啊。如果你永远停留在一个观念啊、头脑啊、一些主观的层面啊，它不会带来实际的改变。所以呢，这一个实际就是来行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啊，一个进步改变关键就是在行道的方面啊。所以呢，你这个行道就是说你对照什么话语，你在哪一方面比较欠缺，你就在哪一个方面啊就是来行道，哎，它就会带来改变啊。那么呢，这个行道呢又是要在这个家庭里面开始啊，它不是虽然不是终结在这个家庭里面，而是在家庭里面开始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说这个行道为什么要在家庭里面开始呢？因为家庭里面最真实啊，这个人呢他在无论你怎么样子，他在外面和在里面他是有些不同的，在家里面和在外人面前他是有些不同的。那么呢，如果在家里面行道了，他就真实的啊，所以他这个所以在家里开始行道，要从家里开始啊。所以呢，他这个是神带给我们啊，领受我们可能只有各种的渠道啊，通过这个发亮成型的这个平台，神一直在领受，我们自己在灵修啊，这神也会给我们领受啊，在很多的场合。但是呢，在这个行道它需要在家庭开始啊，因为家庭它就是说它不光是真实，还有一个问题， 家庭比较暴露我们的问题啊，它就是我们的问题常常在家庭里面被暴露出来啊啊，一个在你在别的地方啊，你要怎么样行道，怎么样改进，这个东西是一个不太清楚的，别人很难告诉你。但是你在家庭里面呢，很容易，就是你问一问你的孩子啊，或者问问你的配偶啊，啊，我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啊？对方往往代表什么声音啊？他讲出来的代表什么对你的看法？但不是绝对相等，但是他往往是借助这个你的配偶和你的这一个孩子啊，可以把你的问题指出来，真实的指出来啊。所以呢，这个当然是圣灵也可以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关照我们、感动我们啊，指出我们的问题。但是有些人呢，我们常常有时候不敏感啊，对圣灵的声音不敏感，所以呢，最好要是直截了当的就问一问配偶和这个孩子啊，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啊，我不要听他提太多，提太多了接受不了，一次提太多了接受不了，有时候影响了情绪啊，有时候讲的太多了，情绪就受影响了，提建啊，一次提建啊，你就会知道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那么呢，你就按照神的这个话语啊，就去行道。哎，这个是能够就是使我们更加的，就是说越来越竭力啊，因为你行道你就需要用力嘛啊，所以呢，你在行道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啊，就使我们能够竭力的来追求，而且呢，这个也可以变得越来越专心啊，因为你行道是件很具体的事情，它这个是很 focus 很聚焦很清楚的事情，所以它会使我们也越来越啊专心啊。我觉得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就是竭力和专心啊，落实在这个行道的方面。所以呢，这个我们啊讲到这个啊道成肉身的启示啊和这个救赎啊，它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你想一想，道成肉身的启示和救赎是一个什么关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些概念啊，当然我们需要先有一些理解，然后我们可以进入经历到这些里面，这些真理里面啊。道成肉身的启示跟救赎是一个什么关系？你可以更进一步的来问这个启示跟救赎的关系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呢，就是它是可以把你带到这个启示的里面去啊，它也可以再帮助你了解救赎啊。启示跟救赎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啊啊。这个启示和救赎的关系呢，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能够带来救赎的啊，它一定是一个启示啊，但是呢，启示不一定达到了救赎的这个层面啊。比如说，就是啊，神啊，就是感动你，他对你就是说讲啊，我爱你啊，就是我与你同在啊，或者你听到神对你讲，或者说你看到一个异象啊，就是说啊，神怎么样子在牵着你的手等等，这个就是个启示。就是启示有很多种啊，我上次都说了，你看圣经那里充满着神跟人交往啊的记载啊，神能对人说话，神跟人伴手和人同行啊，跟人做事啊，圣经里面非常多的记载啊，从伊甸园开始啊，一直下来，神啊，跟挪亚啊，跟亚伯拉罕啊，啊，摩西啊，一直你都可以看到先知啊，这都是神的启示啊。你到了新约，就进到道成肉身的启示，而且今天神也继续的在启示啊。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启示的信仰，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说话做事的神啊，他是一道参与到这个人类这个事物当中的神啊，所以这个是启示。所以呢，这个救赎啊，它一定是要通过启示，它没有这个启示，它不会有救赎的。 但是启示不一定达到了救赎的层面，你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啊。所以呢，这个而道成肉身的启示是可以带来救赎和永生的啊。道成肉身，你启示要进到道成肉身这个层面，它就可以带来救赎跟这个永生啊。所以呢，这个它有各种层面的启示，不一定带来救赎啊，但是那确实表示神跟你有一个相遇，有一个交往啊，个人性的。但是那些不一定能带来救赎，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呢，这个但是道成肉身的启示，它就是带来救赎的启示，带来永生的启示啊。所以呢，这个它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啊得到永生，我们要蒙救赎啊，我们需要了解到启示，进到启示的这个层面，这个是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生命线啊，它是我们的生命线。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啊，我觉得我们这一个宝库很丰富，非常的丰富，约翰福音。啊，这个宝库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从一些基本的这个要点啊来着手啊，使我们可以一步步进到这个宝库里面。我觉得我们啊第一个要点啊，关于这个启示啊，第一个要点，我觉得我们可以总结为两个要点啊，先来抓住两个要点去默想。第一呢，就是启示。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要点，启示的第一个要点啊，就是说启示的核心是神亲自主动的向人呈现他自己，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给启示下一个定义，就是说启示的核心呢啊，是神亲自主动的向人呈现他自己啊，就是这个，就是这是第一个要点。你就这个要点可以帮助你，就是说，哎，你读圣经的很多的故事啊，从伊甸园开始啊，神就跟亚当说话，然后在这个你看到的挪亚时代，然后亚伯拉罕，这所有这个故事一路记载下来，你看见他有一个什么共同的地方呢？所以他的故事各不相同，都是很特别的、独特的故事啊。但是你发现他每一次啊，这个都是什么？这是神主亲自的主动的向人呈现他自己啊，这个里面他你发现他每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启示都符合这一个，这是第一个要点啊。你这句话就可以帮助你把握住这个启示的核心是什么。启示的内容非常丰富，但它的核心呢就是有这一点啊，这一点包括了很多的，其实这一点就非常重要，让你了解启示。就是说这个启示啊，是我们人能够认识神的一个途径啊。他的人怎么样认识神呢啊，你会发现呢，他需要透过启示才可以认识神啊。人不能凭天然的能力努力去认识神，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神他并不能够被人直接自然的就认识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人怎么样可以认识神呢？他需要神亲自主动的来呈现他自己啊。神如果不亲自主动的来呈现他自己的话呢，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我们认识不了啊。这是因为他神是超越的，神不是像这个啊，这个物质的东西啊，看得见摸得着，就是说你人天然的能力就可以认识到的，认识不了啊。就是所以神不能够拿出成为一个科学的一个对象，研究物质一样的去研究，把它研究一番，你认识不了他。如果神不主动亲自的向你呈现，你一无所知，所以呢，他不掌握在你的手中啊。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其实它是一个恩典来的啊，总是神亲自主动的来呈现我们，来呈现他自己 他把我们呈现出，他向我们呈现出来，哎，我们就可以来认识他啊。所以呢，这个启示是我们认识神的这个途径啊。所以启示，他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他这个启示的核心神是神亲自主动的向人来呈现他自己啊。这一句话就非常非常的，就是重要又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理解的，要好好的去实现啊。其实到今天我们混乱就是在这里，很多的基督徒的混乱就是没有抓住这个要点，直到今天啊，都这个概念是不太容易理解的。除非你理解到这一句话啊，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围绕这一个要点，你去回答，就是说启示能否脱离神自己而存在？你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你能够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可以说你对第一个要点是把握住了啊。但是这一个问题是非常不容易回答的，很多人就是回答不了，他的错误就放在这里了啊。可以，我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神启示不能够脱离神自己而存在，独立存在。为什么？因为启示的核心是神主动亲自的向人来呈现他自己，那么启示怎么能够脱离神自己而存在呢？好，如果你了解了这一点啊，启示是不能脱离神自己而存在的，而独立的，那么你就会知道很多的东西都不是启示啊，因为他如果脱离了神自己，他能够叫启示吗？我们的错误就是在于把很多的东西脱离了神自己还认为是启示，你知道吗？你比如说恩赐啊，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恩赐他如果脱离了神的存在，你去使用这个恩赐，那就不叫启示，但是呢还是有恩赐，恩赐还是在啊。所以呢，启示是不能脱离神自己的存在的。那我再讲一个挑战一点的问题，圣经是不是启示呢？啊，那就要看圣经是不是脱离神的存在。如果你怎么样使用圣经呢？如果你看待圣经是根本，哎，就是这本圣经，就是这个，我就按照我人的方式去怎么去那个钻研它，研究它，那个你得到的是什么？不是启示，因为你脱离了神的存在。但是如果你把圣经当作一个花园，是我跟神约会的地方，哎，这个圣经就可以是被神来使用，成为他这个启示的工具啊。所以呢，任何的启示是不能够脱离这个神自己而存在的。而许多的人犯错误，就是把脱离神之外还认为是启示啊。比如说教义是启示吗？那就要看教义是不是脱离了神的自己。如果脱离了神自己，只是一个教义，它不是启示啊。启示总是神亲自的主动的向人呈现他自己啊。所以这个里面就非常的这个有讲究了啊。那么圣经它是什么呢？那么教义又是什么呢？哎，这个里面就是说它是这个启示的中介。有很多事物它不是启示，为什么它不是神亲自主动的向我来呈现？但是它是一个启示的中介，就是透过这个圣经，透过教义，神可以把他自己向我呈现出来啊。所以要分清楚啊，这一个概念没有分清楚的话呢，你就把很多不是启示的东西当做了启示啊，那些东西并不能够给你救赎，也不能够永生。只有启示它可以给你带来救赎和这个永生的啊。你在这个基础上呢，哎，你要了解第二个要点，就是道成肉身的启示啊。在这个启示的这个第一个要点里面，你可以了解第二个要点，道成肉身的启示啊，它是极致的啊，登峰造极的这个启示啊，它是可以带来救赎和永生的启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焦点要放在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上面？ 就是要来认识啊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因为他可以带来救赎，他可以带来永生，他是极致的东风照极的这个启示。所以我们得到啊，不能不要把错把别的事物当做了这个启示啊。我们即使领受了很多的启示，也要知道他跟道成肉身的启示可能还有一点距离。所以我们的目标呢，就是道成肉身的启示啊。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了解。我们要进到约翰福音啊的这个宝藏的里面呢，这个啊这个是一些的指引。为什么约翰福音里面他讲那么多七个我是呢？啊，我是这个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葡萄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复活有生命。为什么要讲我是呢？他就是告诉你，你不要离开了道成肉身的启示。因为这个我就是道成肉身的启示，你要得到别的东西的时候，总是不要脱离了这一个源头，就是我，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啊。你要生命的粮啊，你要得到生命的粮吗？那么你要到耶稣这里来，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启示，他是生命的粮。你要得到光吗？哎，你要到，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光，别的地方是没有光的。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是世界的光等等啊。他这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他的这个他的特色，他可以帮先啊分享到这个地方。
阿们，感谢赞美主啊。道成肉身呢，这个听起来很深奥，其实就是我想用我自己的啊，用我自己的话语来理解，就是神将他自己啊变成肉身来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可亲自看得见。我就想起来就是这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啊。他这里当然讲的就是专心竭力嘛，他是讲到见证人啊。为什么耶稣他说他是天父将天父表明出来，他也是天父的见证，他是天父的见证。那我们呢，我们今天呢是耶稣的见证，就是我们是耶稣的见证人。耶稣呢，他把天父道成了肉身，他将天父显明出来。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是耶稣的，某种意义来讲是耶稣的道成肉身，然后呢通过我们将耶稣显明出来。就是神他总是要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我这两天呢，这两天呢有一个体会啊，不见得很我就是帮助我来理解哈，不见得就是很合真理，但是可以帮助我理解。那这几天呢，我服侍想办法服侍我的儿子。那我们呢，我们夫妇呢也就在灵里面呢有一些为他啊祷告啊服侍，甚至跟他绕城啊。当然他也跟他绕城，就发现一些很多的啊一些他的一些现象，他一些性情，很多一些问题。哎，他这个性情呢后来就神开启我呢，就发现他很多的这些性情呢跟我非常类似啊。就是我看他呢就如同看到了我里面的我的灵人，我就用一句话来形容他，我就是说，我说我儿子啊，就如同我的灵人成肉身，让我看见他。因为我的灵人呢，他是一个灵嘛，他在里面，我看不到他，我看不到他，我就有点模糊，我就发现我对他的认识啊，就比较模糊，就没那么真切，没那么具体。那又因为我毕竟是我是成人啊，在中国文化长大，那我就发展了一套外在的，打造出一套外在的我。我长久的活在与外在的我在交往当中，所以我对我外在的我呢有多少有认识，但是实际上我因为我里面的我是在隐藏在里面的 啊，隐藏在里面的，而长久的是被忽略的，不被关注的，也不被啊，也不被去了解的。所以呢，突然一下让我来了解我里面的灵人呢，啊，那我有点其实还是认识不清的，啊，认识不透的，啊，虽然这一段时间呢，认真努力的做了很多认识，当然啊，这个对自我的认识，这个认识呢有很多的长进，有很多的了解，对自我有很多的了解，啊，自我的本相本质有很多的了解，但毕竟它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摆在我面前，啊，可以亲眼看见、亲属可摸，啊，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灵人在我的里面，哎，那我就发现，哎。我这两天服侍，我就在想啊，哎，这个我儿子的情况啊，真像我的灵人呐，活在我面前，他成了一个肉身，然后活在我面前，然后我就观察他每一个的那种表现啊，无论是那种啊老我血气肉体的表现，那种啊敏感呐，容易受伤啊，而且呢那个包裹啊、隐藏啊、羞耻啊。惧怕呀，很多很多的表现，我就亲眼看，我就感觉到好像把我的灵人从里面端出来啊，活在一个肉身的里面，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手可摸，哎，我就发现，哎，我就一下具体很多了，我就发现，哎，我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原来是这个情况啊，诶，他这个情况这样子的，那我就对我自己就一个很具体的了解，我就知道我怎么来服侍我自己，也怎么服侍我的儿子。诶，我就是用这个例子啊，我就想到什么呢，就是一个道成肉身啊，这个神他也是一个灵，从我们肉眼呢看不见摸不着，那神他就要来让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一位神呢，他就道成肉身。他就变成你们这个样子，你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啊，亲耳可听，亲眼所见，亲手可摸，那你不就看见了吗，就是这个样式的。哦，原来神就是这个样子的，原来神是这样的表现，原来神对一件事物他是这样的看法啊，他对一件事物是这样的认识，他对一件事物他的性情是这样子的。哦，他怎么样慈爱啊，他就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慈爱的本性，他怎么怜悯呢，哦，他见到了比如说那个行淫被抓的女人，他怎么饶恕呢，他怎么原谅呢，他怎么赦罪呢，他都实实在在的，他实实在在就活在你面前了，他让你看到了。这就我想的，这个是道成肉身一个很粗浅的、很直观的，或者是很就是说一个很怎么样呢，就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怎么去理解他哈。那我想呢，诶，那耶稣时代的人他是看到了，那个他的门徒他是看到了、摸到了、听到了，那我们今天怎么看呢，怎么摸呢，怎么听呢，那神就他有的教会，那他教会呢就是来就是耶稣成道啊，耶稣的道就是耶稣的身体，他呈现在世人面前，他是以教会。那我就想起了刚才讲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的许多的见证人，所以这些见证人他是耶稣的见证，那耶稣道成肉身呢是父神的见证，那我们今天这些见证人呢是耶稣的见证，所以耶稣的道成了肉身，其实历史历代、世世代代、每一个时代他都要道成肉身，只不过呢他用不同的人来道成肉身，把他自己显明出来，只不过呢我们人呢常常呢跟神做了不是那么完美的见证，可能我们的缺陷呢、有限呢，可能将神呢就没那么完整的表达出来，甚至可能做了一些坏见证都有可能，这就叫亏缺神的荣耀啊，这就叫罪。那当然呢我们每一个个体呢都是有限啊，单体呢没有办法将神的完全啊能够表达出来，那神就怎么样啊，用一个集合啊，用教会，用大数量很大的一个集合，一个群体啊，将它表明出来，那多少总比你个体表明要丰富的多啊，张三是这个个性，李四是另外一个个性啊，那个王五呢是另外一个性情，哇，他们每一个人都很特别啊，他实际上都彰显了神某种性情的某一个侧面， 啊，你就觉得神好丰富啊，神可以这样子的，神也可以那样子的，哇，神还可以这样的个性，神还可以是那样的性情，哇，你就觉得神好丰富好丰富。当人类或者是教会一个大的集合足够的数量的时候，也有足够的声量的时候，从数量到质量就把我们的主耶稣彰显出来，活化出来，让世人透过看到我们来认识神啊，这个啊也应该是某种意义上的啊道成肉身。那当我们看到这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见证人的时候，他就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啊，放下重担，脱去残累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我就感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榜样啊，见证人啊，是我们属灵生命啊竭力和专心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啊。你如果你光学知识光学理论仅仅只是啊启示等候还不够，还得要确实要有一批活生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行道，我觉得是周爸他讲的行道，我们有一批人在行道，整个就像周爸常常讲的叫神教或者叫教会文化啊，就是你得在一个文化里面，就是你周围身边一睁眼到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见证人，他会给你很巨大的影响力。我相信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我们活生生的活在这世上，我们的行为就是神美好的见证。没有见证人在身边的信仰是很空的，是很虚的。所以我们要行道，为什么不能只是听到，为什么不能只是想到思到，一定要把它行出来，让别人看得见，看得见摸得着，它就有力量，它就有一个见证的力量啊，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的。所以呢，见证人呐、啊，摸得见、看得见、摸得着啊，身边的榜样啊，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我们像体会天父的爱，你真的要有一个为父的形象在你身边，或者是你亲生的父亲，你的肉身父亲。那如果你的肉身父亲有限，你的成长经历父亲的爱很有限，那你就得找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某一个人他成为你一个很好的父亲的形象，来帮助你来认识天父的爱。我有一次想这个 Tony 啊，就是 Tony King 啊， Tony King 他的出生里面其实是很不太健康的，因为我就发现他为什么这么健康，我就说他为什么成长这么大这么快呢，我这种背景的人不是很容易的。哎，后来我就想到，我就思考这个问题，神就给我一个感动，一个启示，是因为他有肉眼可见的一个属灵父亲，就是齐安这位使徒，他有这个肉身的一位属灵的父亲在他的身边，成为他体会天父的爱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啊，这是他啊变成今天的 Tony King 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最终的源头那是我三一的真神，但是神就会使用这些中介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啊人事物帮助我们。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那个孙爸我今天就不分享了啊，好了，
好，谢谢刘爸。那下面请张传道。
好，那感谢主，我可能有七八分钟，那我就分享一点，讲个故事吧。我昨天读到了这个《活在遮盖底下》这本书的第153页、152页到155页这段书吧，我觉得里边有个故事非常值得我们去一同来分享。那么他这个故事呢，是讲到他去接任一位青年牧师的职分。那么前一位青年牧师离去的时候呢，他带走了一部分自己的这个青年人，自己带来的这些青年人。那么这个前任青年牧师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各种各样的 party， 各种各样年轻人喜欢的运动，建立了这样一个青年团队、青年服饰。那么他离去以后呢，有一半的人可能离开了，那么还有一半的人呢留下来观望，看看这个新任的牧师会怎样做。那么这本书的作者约翰牧师呢，他就神开启，他说你要在这个6个月当中 只讲道、敬拜、祷告，不要做任何其他关于孩子们喜欢的那些运动啊、去 party 啊等等这些活动。然后呢，他就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经过了四个月之后，有一个叫 Tim 的小伙子跑过来找这个牧师，说：“牧师啊，你是愿意当我的哥们儿，还是愿意当我的牧师？”前一位牧师就是我的哥们儿。这位约翰牧师立刻就意识到自己不是这个小伙子 Tim 的这个心中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牧者。他的问题非常严肃，不值得不容轻视。然后呢，这位牧者呢，这位约翰牧师就是作者呢，就开始寻求自己里边去求神给他答案。然后呢，神就给他一个开启，他就提示这个 Tim 说 ：“Tim 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一节里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那么这句话呢，也同样可以运用在你面前这位牧师的身上。”如果你因为牧师的名接待牧师，就得牧师的赏赐。我知道 Tim 你有很多的哥们儿，对不对？那么你是愿意多一个哥们儿呢，还是愿意多一位牧者，你得牧师的恩赐？这位 Tim 小伙子呢，立刻就有一道光照到他的内心当中。作者说，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领悟出这个启示，他很快的就回答说，我要得牧师所得的赏赐，我明白你的意思。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断的长进。几年之后，这位小伙子成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神的这个仆人。所以结合到刚才周爸和孙爸的分享啊，我们在神的这个里边呢，是要来不断的领受神的启示，我们也要不断的来看神怎样让我们去做。那么从这个周四开始呢，罗保罗牧师就会到我们当中来给我们来宣讲神国医治全能的这样的信息，也来会把这个医治的全能来分享给我们，来分赐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故事呢，非常值得我们警醒啊，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震动我心的一个故事。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凡是按照先知的名去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的赏赐。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那么耶稣在福音书当中也差遣他的仆人出去医病赶鬼传福音。那么同样的道理，当那些接受了耶稣所差遣仆人的这些百姓，这些子民们，他们就得到了这些医病赶鬼传福音的能力。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真理。那么我们接纳敬畏神所差遣的使者的程度，与我们透过这个人从神得祝福的程度成正比。如果我们从心里不尊敬这位神的仆人，我们可能一无所得，而如果我们给予他极大的尊荣，那么这个尊荣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福分。所以呢，这位作者继续往下写，他说，最难触动的人就是那些将神的仆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人。他讲自己的经验，他说他在很多的这个布道啊，宣讲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尤其在美国，他遇到很多的教会，他说这些人其实根本不需要请我来，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大餐，而我只不过是他们一大长串的选择当中的一道配菜。所以当我去的时候，他们的教会的人昏昏欲睡，可来可不来，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这个时候的这些人是最难被神触动的。而非洲的那些国家的那些宝贵的人民，他们为什么经常有神迹奇事发生在他们当中呢？是因为他们是把先知当先知，是把牧师当牧师。所以我在这里，这位作者接着写，他说，在有一些教会，他们非常非常的接待我，非常非常的兴奋的来接待我，以恩慈和尊敬款待我，不仅是在聚会之前，也在聚会之后。然后我经常在想说，不要这样善待我，我只不过是你们当中的一份子，我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们不需要对我这么好的。但是神在他里面向他开启说，你为了他们的好处，而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让他们尊敬你吧。当作者领悟到他们所尊敬的不是作者自己， 而是神在作者生命当中的恩赐的时候，他就能够接受会众或者是说其他教会的这些会友们对他种种的善行。这样的善行不会让作者骄傲，反而会让他更加谦卑，更加的依靠神，因为他们所尊重的不是一个瓦器，而是一个瓦器当中的那个发光的神。所以我们的罗保罗牧师呢，作为一个先知，作为一个有这个医病赶鬼，有这样的全能的恩赐，这样牧者要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领受这样的启示，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心，去把我们的这个对这个神的尊荣放在这位牧者的尊荣的身上。我相信我们可以得他所得的赏赐。所以我也借着一小段故事来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要预备我们自己去做那可以被神的新酒浇灌的器皿，那个新皮带，然后呢等候神的来这个圣灵的浇灌。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带道者的领受。我想神呢，就是借着牧者的话，让我们更多的来学习这个启示和道成肉身的启示，也更加的来细化哈。我想我们就是启示啊，因为前段时间学了启示这个词呢，我就去查一下它的意思是什么。它启示呢是一个很动作化的一个词，它就是揭开一个盖子，就是把遮盖的东西，你比如说你这里有一个东西哈，然后你上面有个盖子，有个遮盖物，你把那个遮盖的东西挪去你就看到这个东西本身了，使人可以看见。所以这个启示就是说从这个字的意思哈，就是帮助我们来理解，就是挪开一个遮盖物，使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本身。我想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神的启示呢分成两类，一个是普遍的启示，一个是特殊的启示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就是那普遍的启示，因为很多的慕道友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呢他有的时候是透过普遍启示的感悟进到有救赎性的这个特殊的启示里面。那普遍的启示包括有大自然的奥秘，包括有生命的这个奥秘，包括人的道德良心，这些呢使人可以隐约的感受到神的存在。所以很多人就是可以隐约的感受到，哇，这么奇妙哈，我们不可能没有神存在的宇宙这么精妙，生命这么精妙那个人异于动物因为人有一个良心，动物怎么就没有良心呢？没有道德律呢？所以那一定是有一位创造了放在人的心中是可以使人隐约的感受到神的存在这个但是呢只有普遍的启示呢，它没有救赎的能力，它没有办法把人直接引向神本身，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得救，这些救赎永生，这个它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它可以是一个辅助，是一个开启很多的慕道友在分享见证过程中说，神在一直都预备他们的心有这样的一些敬畏感悟就是在这个普遍启示的这个层面神是透过这些让这个比较敏锐一点的人呢心中呢就是动工，对于有神的这个概念呢是就是有这个一些的感悟的那但是特殊的启示呢，它是具有救赎性的。特殊的启示比如说人类的历史尤其是以色列的历史，因为它是神和人交往的这样的历史，所以它可以把人那个指向救赎，指向神还有比如说圣经自己也说这个圣经是使人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的这个存义，这个桥梁的作用，媒体的作用使人认识神。那么极致的登峰造极的带来救赎和永生的这个启示呢，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自己，因为耶稣他本来就是神的本体那他也是这个他的救恩事件呢是救恩的核心但是我在想，当我们有一些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们真的是进到耶稣的道成肉身这样奥秘里面从神这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奥秘，这样的一个启示，从上往下，刚才卓爸讲到说，启示的核心是神亲自的主动的向人来呈现他自己。那么神这一面他已经 主动的亲自的向人来呈现他自己啊，但是神和人之间呢又有的鸿沟啊，这个人在犯罪堕落以后呢，他已经离开了神面前的那个光景，所以人从上往下来启示他自己，但是人怎么样能够领受得到这个启示呢？人怎么领受得到这个启示呢？我想第一个呢，他要有一个就是人可以理解的对这个启示事件的一个解释，比如说道成肉身，如果他没有用人可以明白的话语来把这件事情解释出来，那么人可能就认为耶稣是就是像我们的革命先烈啊，他这个很伟大呀，他很有爱心呐、你看别人这样对他，他还是也很有爱心的去牺牲啊，为了一个主义啊，为一个理想啊，或者他是人类精神的导师啊，他是先知中的一位啊，或者什么，人对启示并不是自动的就能够明白的，他需要有一个对事件的解释，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啊，神有时候当然道成肉身是救赎性的启示。那在我们生活中的启示性的事件的话呢，也需要圣灵有一个解释我们才能够明白是什么样的意思啊，让什么样的意思。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明白，或者我们理解差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我想人是用什么来接受呢？因为讲到从上往下来启示人，人从下往上找不到神，因为人的寻找呢是从理性去寻找，经验去寻找，知识去寻找，感受去寻找，那么这些路径呢找不到，因为启示呢它是在灵里面是在灵里面，那么理解理性和感受呢它是辅助性的。这个启示它之所以只是给人不给动物或者是其他的受造物，是因为唯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荣耀造的虽然这个形象荣耀受到了玷污和破损但是神放在人心里的灵功能还是可以唤醒和活过来的而人本身呢是启示的对象，神的启示呢是给人的，不是给其他任何的天使被造物其他的东西所以人呢他就是说他要用正确的这个器官，要用正确的领受其实呢也是要用正确的态度就是在一个谦卑中间，在一个渴求中间让神把我们的灵来开启，那么人的灵的功能如果在这里运作就可以接受圣灵对启示的这样的开启，因为启示本身的开启今天需要圣灵就算是在耶稣同时代的人，如果圣灵没有开启的话，肉眼依然认不出耶稣，因为道成肉身的启示就是在你身边，没有被开启，你也没有用正确的这个你的灵去感受那就像约翰福音五章里面说的，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认不出耶稣，从他的出身，从他的不和一些宗教人士的行为从人对神的这个人的这个期望他们就把耶稣给过滤掉了，给从他们的这个体系中给淘汰掉了，所以他们就没有认出耶稣来。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更多的默想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登峰造极的一个特殊的启示的同时呢，也要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神是超越的，神是超越理性的不是不完全不可以被解释的，但是神是超越的，我们不能就是这个当然是对我们自己，也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是救赎性的，我们还没有特别的强调，就是说我们后面的其他的启示我们需要用行道自己来把这个启示能够来掌握住，来活出来，就说这个救赎性的启示在这个层面我们还好像还没有谈到，还没不需要来行道，我们需要来领受包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盼望把这个启示能够带给这个慕道朋友的心里面，我们知道不是要开动他们的悟性，不是要开动他们的这个其他的方面的理解，这就是耶稣保罗说我传福音是单单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从其他的道路来开动人其他的理性其他的东西来去理解或者是总结出有一位神，而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这个是超越人理性可以理解的，这个唯有他的灵被开启的时候，圣灵才把这个道成肉身耶稣的生死 复活这个来开下载开启在人的灵里面。所以我们也说这个启示要被人得到，为什么要多多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在灵里面来领受这样的启示，这个启示在他的里面就是说就神把它解释出来他就能够领悟这一个人的头脑常规无法去理解的无法去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奥秘因为启示是一个奥秘来的，从上往下来，所以这个启示本身是是极其的宝贵和奥秘，但是那能够在正确的人心里面产生反应，它是需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渴求的态度，用我们里面的灵去来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阿们，谢谢，非常感恩，好，感谢主。